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对以色列加沙边界地带星期五发生的致命冲突展开独立和透明的调查。冲突导致至少1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400人受伤，包括被实弹打伤的750人。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加沙地带不稳定的局势，但是没有决定下一步行动，也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农说，尽管遇到以色列和美国的强烈反对，并提出在逾越节过后再开会的请求，联合安理会还是召集了这次紧急会议。他说，正当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跟家人聚集一堂庆祝逾越节的时候，巴勒斯坦人的欺骗招数却降到了新低，以便他们利用联合国来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以色列军方表示，其军队使用驱散暴动的手段来平息这场近年来在边境地区巴勒斯坦示威者最大规模的暴力示威之一。克里姆林宫已经向来自几个西方国家的不友好外交官员发出驱逐令，以报复西方国家集体对俄罗斯外交官员的驱逐。俄罗斯驱逐的西方外交官当中，英国所占的比例看来最大。英国驻俄罗斯大使被告知，他有一个月的时间把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减少到和俄罗斯驻英国使团完全相同的人数。做出这一报复行动的一天前，俄罗斯驱逐了60名美国外交官，并关闭了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来自德国、荷兰、乌克兰、法国、意大利、波兰、克罗地亚、比利时、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捷克共和国的外交使节或者代表都被看到乘坐官方车辆抵达莫斯科市中心的外交部大楼。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在一则推文中说，该国星期五两次试射了新研发的洲际弹道导弹，并附上萨尔马特导弹发射的视频链接。这种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将取代俄罗斯目前部署的苏联时代的萨弹导弹。美国欢迎朝鲜与韩国即将举行的峰会。韩朝峰会后，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川普政府乐观地认为，平壤当局会朝去核化方向采取步骤，同时呼吁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继续针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直到实现去核化的目标。川普星期四出乎很多人预料的警告说，他可能会暂时搁置美国与韩国谈判达成的一项自由贸易协定，直到有关各方就朝鲜核项目问题达成协议。不过，川普依然对自己计划与金正恩会晤表示乐观。川普说，我们跟朝鲜的互动正在良好进行当中，我们看这会带来什么结果，但是口水战肯定有所缓解，不是吗？过去一段时间里，东亚地区出现了紧锣密鼓的相关的外交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说，美国认为金正恩出乎意料访问中国，使川金峰会更可能成功。但是一些专家担心，金正恩对去核化的理解可能跟川普及美方谈判人员的理解迥然不同。美军战略轰炸机这个星期飞抵澳大利亚皇家空军达尔文基地，开始在增进空军合作项目的框架下进行两军联合演练。美国空军 B-52H 型远程轰炸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3月29日飞抵达尔文，预计会在那里停留一两个星期，期间跟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和侦察机一道进行演习。美国空军太平洋部队在一份声明中说，本次联合演习的目的是提升美澳两军在该地区协同作战的能力。白宫宣布计划举行第140届年度复活节滚彩弹活动，活动将于周一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白宫周五发布的声明说，除了传统的复活节滚彩弹、寻找彩蛋、国家彩蛋展示以及读书角活动之外，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今年增添了草坪保龄球活动。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在稍后不久，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请您届时锁定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其他节目。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2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啊，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传授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或是表达形式。
没错，今天是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个节目的最后一课。这一刻的气氛啊，非常欢乐。
就是啊， Richard 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在全国各地旅行了几个月以后，终于完成任务，回到在 Riverdale 的家。上一课里呢，我们讲的是 Richard 刚回到家的情景，大家看到他回来都很高兴。当然， Richard 看到好久没见的家人，他心里啊，也感到很温暖。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 Richard 举行晚餐聚会，表示欢迎。全家欢聚一堂，气氛十分热烈，令人感到温馨。
在听课文以前，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课文里的一些单词，因为这是最后一课，所以课文里有的单词或词组已经在前面的课文中出现过了，但是复习一下，对大家理解课文会有好处的。
Jolly J-O-L-L-Y Jolly 是形容词，意思是快乐的、愉快的。
deny D-E-N-Y deny 是动词，意思是否认。
Hooray H-O-O-R-A-Y Hooray 是感叹词，意思是欢呼。
Champagne C-H-A-M-P-A-G-N-E Champagne 是名词，意思是香槟酒。
Propose a toast P-R-O-P-O-S-E Propose 动词，意思是建议。 Toast T-O-A-S-T Toast 是名词，意思是祝酒。 Propose a toast 是一个词组，意思是建议为什么事儿祝酒。
Roving R-O-V-I-N-G Roving 在课文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流动的、不固定的。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是名词，意思是口琴。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Campfire C-A-M-P-F-I-R-E Campfire 名词，意思是萤火、篝火，也就是野营的时候晚上筑起来的萤火。
好，现在请听课文的全文。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which nobody can deny.
Hip, hip,
hooray!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I believe it.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randpa's harmonica.
Sounds pretty nice.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That's right.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Next thing you know, he'll have me running, to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一段，我们呢会逐句把它翻成中文。这一段的内容是：Richard回家后，全家都很兴奋，聚在一起高歌一首。Richard的父亲Philip还开了一瓶香槟酒，表示欢迎Richard回家。
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没有人能否认。
Hip hip
hooray!
Hi hi， 太好了。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大家喝香槟酒。我要向 Richard 和他的照相机祝酒，欢迎你们回家。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欢迎 Richard, 这流动摄影师回家，待在家里。
Richard 回到家里，让全家都很欢乐。这一高兴啊，大家很自然就开始同声高唱。歌词说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Jolly, J-O-L-L-Y.Jolly 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快乐的。Fellow 这个词啊有很多用法，意思也不同。Fellow 在这歌词里可以翻译成伙伴或小伙子。A jolly good fellow 就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或一个快乐的小伙子。
Stuart 一家唱完歌以后还一起欢呼 Hooray! H-O-O-R-A-Y 就是欢呼，可以用在大规模的场合，例如在游行的时候发出的欢呼，也可以呢用在小范围，就像 Stuart 一家庆祝 Richard 回家时的场合。
哎，小华，老板说明天要举行全体大会，宣布一个消息，是不是要给每个人涨工资啊？
Hooray! Hooray!
我问你，是不是会给我们涨工资？你怎么就欢呼起来了呢？
我是打心底希望那是真的，要确实如此啊，我敢肯定全体员工都会齐声欢呼 Hooray! Hooray! 可是给每个人涨工资恐怕没有这种好事，不太可能。
要真是涨工资啊，我一定买香槟酒请客，而且还要 propose a toast for all of us， 为我们大家祝酒。
给每个人加工资不太可能，可是玉文啊，即便是给你一个人加工资，我也愿意买香槟酒请客为你祝贺。I will propose a toast for you.
Oh, 谢谢你。You're such a jolly good fellow.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在这一段里 ,Richard 告诉老祖父和其他家人，他需要的照片呢基本上都照了。他的旅途呢也比他原来预期的收获更多。Richard 还拿出祖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口琴。他说他现在比以前吹的大有长进。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Richard, 你这次到全国各地去旅行是不是正如你所期望的？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祖父啊， 比我期望的要多得多啊。
I believe it.
这我相信。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还有，祖父，我现在已经吹得很好了。
Grandpa's harmonica.
祖父的口琴。
Sounds pretty nice.
很好听啊。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Richard, 你那个项目需要的照片你都照了吗？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Susan, 也许我还需要照几张，不过呢，我肯定在这附近照几张就行了。
Richard 告诉老祖父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这里的 this 就是指吹口琴，这是一个简化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呢，应该说是 I got pretty good at playing the harmonic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ood at something 就是做某件事做得很好。比如语文，听说你很会做饭呢。I was told that you're good at cooking.
我自己啊，是觉得还可以啦。哎，肖华，我倒是听说你妹妹很会画画。Is your sister good at painting?
没错，她画的画啊，卖价很高呢。不过你可能不知道，我妹妹唱歌也唱得很好。She's good at singing too.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三段。在这段对话里呢，Marilyn 回想起她和 Richard 一起到冰川国家公园的情景，然后 Ellen 又谈到家里停电的事。 Richard 急切地想听听他出门的时候家里发生的事。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听起来你好像在一段时间内不想再去外地去了。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除非我跟他一起去。
That's right.
对了，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冰川国家公园的情景。我从小啊，就一直想去那里。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你去了，你甚至还有机会披星戴月的睡觉，在萤火边吃饭。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ichard, 一个星期前你在这里就可以那么做。你听说了没有？你不在的时候 Riverdale 发生停电的事了。我们就在这起居室里围着壁炉坐着。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真的，我要知道发生的一切。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还有我回学校去了，你知道吗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祖父，这我也不知道。嘿，我不在这儿有多少事儿我不知道啊。
Philip 对儿子说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听起来你好像在一段时间里不想出门了。It sounds to me, 要按字面来翻啊，就是我听起来。但是我这个词啊，往往是省略的。It sounds 有不肯定的含义，所以呢，后面跟着的句子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也表示不太肯定，是说好像你不想出门了。
那天呀，我们几个朋友想去看电影。其中一个朋友的太太说她有许多事情要做，她的先生对我们说 It sounds as if she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 听起来她好像不想去看电影。
有的时候啊 as if 可以用 like 代替，就拿上面这句话来做例子，我们可以说 It sounds like she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 哎，邵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看电影哦。
可就有这样的人啊，我弟弟就是其中一个。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 Not unless you take me out to dinner after the movie. 除非看完电影啊，要我带他吃饭，否则他就不去。你看，让他去看电影啊，他还要讲条件呢。
没错，在课文里呢， Marilyn 啊也用了 not unless 这个表达的形式。 Not unless 必须有前面的一句话来作为前提。 Philip 说 ,Richard 好像一时不想出门了。Marilyn 紧接着说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除非啊我跟他一起去，否则啊他不去了。再来举个例子，一个祖母到儿子家看望孙子，他看到孙子不愿意吃饭，就对儿媳妇说 ,He won't eat, 他不吃。年轻的妈妈就接着说 ,Not unless I feed him, 除非啊我喂他，否则啊他不吃。
另外祖父说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你知道我回学校去了吗？老祖父回学校当然和年轻人上学是不一样的。美国大学里都有被称为 continuing education 的项目，也就是专门给成年人提供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
我有位朋友啊，退休以后每个学期就在附近大学里按自己的兴趣选课。还有一位60多岁的学生啊，正在努力地写论文呢。许多的美国人都希望在生活中有一些挑战，让自己的生活更有生气。
好，现在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在这段对话里，爸爸 Philip 对 Richard 说，他没有见到他第一次参加赛跑的情景，还说 Richard 的妈妈和弟弟以后也会参加。最后呢，Richard 举杯为全家团聚而祝酒。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你没有看到我第一次参加赛跑。明年 ,Ellen 可能跟我一起去赛跑。Robbie 也可能去。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爸爸，我要去上大学了。
That's right, Philip.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对了 ,Philip, 而且我告诉你我会试着跑步，但是我没有做任何保证要参加跑步。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我现在要祝酒了。我想这是向你们大家祝酒。过去几个月里，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许多地方，非常美丽动人。但是，这整个旅途最好的一部分就是回到家来。所以，我向你们大家，我们大家，全家祝酒。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来吧来吧，为 Stewart 家人，
为 Stewart 家人，
为
我们，
为
全
家祝
酒。
Philip 说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小华，这短短一句话里就有三个动词 ,missed, seeing, run。
是啊 ,missed 在这个句子里是主要动词 ,seeing 是动名词。它的作用呢，已经不是单纯做动词了。跟在 seeing 后面的 run 是动词不定式，但是呢，它可以不加 to。因此，这三个动词看上去是挤在一个短句里，但是它是完全合乎语法的。
小华，你上回在这个春节晚会上唱歌，我觉得你唱得真好。I enjoyed hearing you sing at the New Year party.下个星期啊，我家里要开 party， 你可一定得唱几首歌，说好了。
我那天呀是没办法，其实我并不会唱歌，你没发现我五音不全吗？所以啊，我可不能保证我一定会在你的 party 上唱歌。 I can't make any promises。
各位听众，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在听完后我们还要提出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回答。
好，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全课的录音。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I believe it.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randpa's harmonica.
Sounds pretty nice.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That's right.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Next thing you know, he'll have me running, to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Listeners, the whole lesson recording has been finished. 现在我们用英文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来回答。
What did the Stewart family drink to welcome Richard back home? They drank champagne to welcome Richard home. What did Richard think about his trip? Richard thought his trip was much more than he expected.What musical instrument did Richard get pretty good at playing? Richard is pretty good at playing harmonica. Did Richard get all the photos he needed for his project? Yes, he might need a few more. Did Richard want to travel again soon?Not unless Marilyn went with him. What happened at Riverdale a week before Richard came home?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To whom did Richard propose a toast? Richard proposed a toast to the whole fami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5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对以色列加沙边界地带星期五发生的致命冲突展开独立和透明的调查。冲突导致至少1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400人受伤，包括被实弹打伤的750人。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加沙地带不稳定的局势，但是没有决定下一步行动，也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农说，尽管遇到以色列和美国的强烈反对，并提出在逾越节过后再开会的请求，安理会还是召集了这次紧急会议。他说，正当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跟家人聚集一堂庆祝逾越节的时候，巴勒斯坦人的欺骗招数却降到了新低，以便他们利用联合国来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以色列军方表示，其军队使用驱散暴动的手段来平息这场近年来在边境地区巴勒斯坦示威者最大规模的暴力示威之一。克里姆林宫已经向来自几个西方国家的不友好外交官员发出驱逐令，以报复西方国家集体对俄罗斯外交官员的驱逐。俄罗斯驱逐的西方外交官当中，英国所占的比例看来最大。英国驻俄罗斯大使被告知，他有一个月的时间把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减少到和俄罗斯驻英国使团完全相同的人数。做出这一报复行动的一天前，俄罗斯驱逐了60名美国外交官，并关闭了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来自德国、荷兰、乌克兰、法国、意大利、波兰、克罗地亚、比利时、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捷克共和国的外交使节或者代表都被看到乘坐官方车辆抵达莫斯科市中心的外交部大楼。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在一则推文中说，该国星期五两次试射了新研发的洲际弹道导弹，并附上萨尔马特导弹发射的视频链接。这种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将取代俄罗斯目前部署的苏联时代的萨弹导弹。美国欢迎朝鲜与韩国即将举行的峰会。韩朝峰会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川普政府乐观地认为，平壤当局会朝着去核化方向采取步骤，同时呼吁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继续针对朝鲜实施最大压力，直到实现去核化的目标。川普星期四出乎很多人预料的警告说，他可能会暂时搁置美国与韩国谈判达成的一项自由贸易协定，直到有关各方就朝鲜核项目问题达成协议。不过川普依然对自己计划与金正恩会晤表示乐观。川普说，我们跟朝鲜的互动正在良好进行当中，我们看这会带来什么结果，但是口水战肯定有所缓解，不是吗？过去一段时间里，东亚地区出现了紧锣密鼓的相关外交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说，美国认为金正恩出乎意料访问中国使川金峰会更可能成功，但是一些专家担心金正恩对去核化的理解可能跟川普及美方谈判人员的理解迥然不同。美军战略轰炸机这个星期飞抵澳大利亚皇家空军达尔文基地，开始在增进空军合作项目的框架下进行两军联合演练。美国空军 B-52H 型远程轰炸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3月29日飞抵达尔文，预计会在那里停留一两个星期，期间跟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和侦察机一道进行演习。美国空军太平洋部队在一份声明中说，本次联合演习的目的是提升美澳两军在该地区协同作战的能力。白宫宣布计划举行第140届年度复活节滚彩蛋活动，活动将于周一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白宫星期五发布的声明说，除了传统的复活节滚彩蛋、寻找彩蛋、国家彩蛋展示以及读书角活动之外，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今年增添了草坪保龄球活动，川普总统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和政府官员也将到场。组织者预计有近3万人将参加此次活动，活动的入场券是免费的，但是只有通过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在线抽签才能获得。这一活动最早于1878年海斯总统执政时期举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2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关系突然生变，过去一个多星期，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巨额关税，并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宣称享有主权的领海水域，两国在经贸、外交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上出现全面对抗的这样一个局面。川普反目导致美中关系全线紧张，无疑呢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头一棒，也让刚刚通过修宪获得无限期执政地位的习近平面临严峻的考验。那么北京如何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和颜面的前提下化解来自美国的威胁，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习近平又怎样迈过这道坎呢？这些问题考验中国领导人的智慧。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一同来探讨。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现在呢，外界以全线紧张来形容目前的美中关系。首先我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您如何看当前的美中关系呢？
我同意这种判断，目前美中关系确实是陷入全线紧张。这个贸易战、台湾旅行法和这个美国军舰进入南海，就是这种紧张的三个重大表现。在这三个重大表现后边，我以为是美国这个现存的超级大国对于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的崛起感到深刻的不安。我们知道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指的就是新兴的超级大国会对这个老的超级大国构成挑战，那么两者之间呢就常常会发生冲突甚至发生战争。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呢，中美这两个新老强权之间还有着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和对立。再说你要说中国美国这种对立，如果放在2000年之前乃至放在200年之前，那都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大家可以互相不遭遇，没有交集，井水不犯河水。可是今天的世界呢是地球村，今天的时代呢是全球化的时代，所以东方和西方不可能化敌为牢，互相一点遭遇一点交集都没有，互不干涉，相安无事。那因此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两者的冲撞就势在难免。那么现在这个紧张局势呢，我以为就是无非是这种更深刻的这种对立的一个外在的表现。那即便这次贸易战因为还正在这个边打边谈之中，就算这次贸易如果这次贸易战打起来了，那么可以说是这种这个对立的一个前奏。如果他最后打不起来了，那也只是推迟了这种对立。那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作为美中这两个强权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应该说是这个很难避免的。
好的，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有中国学者呢，把川普的中国政策的这个左右摇摆和他的不稳定的个人性格联系起来，但是更多的外国学者都认为呢，川普这一次突然对北京反目，实际上像胡平先生刚才说的，基于全球的战略考量，甚至呢有可能发展到美中新冷战的这样一格局。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觉得所谓左右摇摆实际上是一种谈判策略，就是让对方这个琢磨不定你到底要干什么。这个川普总统从他没上台之前他就玩这个手法， 这个也是这个商人经常玩的这种谈判手段。当然他心里很明白他要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跟他什么个人性格虽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这个只是策略。至于说这个全球战略考量，我也承认，因为这个现在刚才谈到休息底的陷阱，过去我们也多次谈到，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一个呢，我刚才查了一下有一些数据，
嗯，
一个呢就是说全球啊，这个都在收入上涨的时候，美国工人和部分中产阶级或者中产以下的劳动力，他们的这个人均收入跟2001年比下降了1/4到1/3，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在美国的人士有没有这种感受。
嗯。
第二点就是说，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2001年的时候，中国占世界 GDP 是4%，现在是15%，而2001年的时候，美国占这个 GDP 是38%，现在降到23%。
嗯，
那么这个说明啊，这个中国确实正在崛起，而且在威胁到美国的这个世界老大的地位。第三个数据就是说，2001年中国人均 GDP 1000美元，现在是9000美元。当然，这9000美元我们很多中国人是替这个权贵阶层背的啊。这个人均有时候不代表实际的收入。
嗯。
但是它也说明中国人均 GDP 增长了9倍。而美国从2001到2016年，人均 GDP 只增长了35%。第四个数据，中国的 GDP 是美国的6%，这是40年前的数据。现在的数据，中国的 GDP 超过美国的60%以上。
嗯，
就是总价值达到82万亿人民币。
嗯。
所以如果这个按经济学者的预测，如果按每年3.5%到8%的增速，中国可以在2025到2040年中间的某一个时间超过美国。
嗯，
那也就是说这个休息底德陷阱真的来了，所以美国必须要应对。所以由此美国会重申 WTO 的规则，然后呢，以这个不公平贸易作为一个主攻方向，来争取西方盟友的支持。而中国呢，也过早的暴露了他的这个红色帝国的这种世界性的这个梦想。所以呢，现在中国的处境确实比较孤立。谢谢。
好的，那么目前美中这种关系，谁最不愿意看到呢？我许多外界分析人士都认为呢，刚刚通过修宪获得无限期执政地位的习近平，恐怕他是最不愿看到美中关系陷入今天这种局面的。那么胡先生，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刚刚开始就遇到美国变脸，这对习近平本人以及至于他集权之下的这个中国政府会有什么影响？
美中关系陷入今天这种局面，当然是习近平特别不愿意见到的啊。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说美中关系之所以陷入今天这种局面，也是和习近平本人的作为分不开的啊。因为习近平上台5年多，倒行逆施，本来就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尤其是这次通过修宪获得了无限期执政的这种地位，那就更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使得美国的政界的所谓拥抱熊猫派就彻底的偃旗息鼓，那么那些对华的鹰派全面上位。这也就是说呢，美国变脸在一定程度上也正好是你习近平造成的啊。那么当然，美国变脸对习近平这个当局是个要重大挑战，嗯，是一个来自外部的一个巨大挑战，嗯。那习近平能够成功的压下内部的挑战，可是对于来自外部的这个挑战，他就不能那么轻而易举的就是压下去了啊。因此这么一来呢，他就面临这个怎么样应对这个来自外部的这个挑战啊。如果应对的不得当，那无疑会影响削弱他的地位。还有一条就是呢，这个美国打贸易战固然是一场来自外部的挑战， 但同时呢，它也很容易、很可能转化为内部的挑战。
嗯，
你比如说，当然我们都说习近平现在这个要想重新回到毛时代，这主要是指的政治。在经济上，他倒并不打算走那么远，他也不可能走那么远。但是在相对来说和其他的一些领导人相比的话呢，那习近平在经济改革这个路线上还是偏于保守的。比如他过去这么多年的作为啊，他都更多的看到是国家他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强化这个部分。而你现在面对的这个美国的贸易战呢，那你如果要做出一回应的话，正面的回应、积极的回应，那可能你就不得不在这方面做出些让步，做出一些退让。
嗯
啊，这使得这个中共内部那在经济改革方面走得比较远的那一派呢，有了重新有获得更大的这种话语权的机会，这也使得换言之呢，它可能使得中国内部的各派势力的消长能起一定的作用。至于长期看下去，它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还有待继续观察了。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许多网友啊回应胡平先生刚才这个观点，比如一位叫埃杜因陈这位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现在的贸易战是为了以后美国大兵不和中共解放军发生热战。财产损失或人命损失，我选择啊财产损失。所以呢，美中贸易战是不可避免的。中共侵犯人权，导致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那么底层没有任何经济资源或生活方式选择权，而高层不受制约，而且需要更多的奴隶呢来满足无尽的权力欲。只要中共高层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底层就会主动或被动的参与。美国现在发动贸易战，打击中共国企经济，提前削弱中共发生战争的资源基础，这是无奈之举。好的，我继续来请教这个张先生啊，美国大棒威胁要打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中国梦，这是许多人的看法。那么其倡导者习近平必然面临了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更有人呢，目前把这个形容，把目前的美中关系形容为习近平的一道坎。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确实是一道坎，因为刚刚这个思想路线，然后这个主席的任期也这个无限了。
嗯，
但是呢，这个实际上存在很多合法性的质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说呢，靠对民生的承诺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啊，所以呢，今后这个至少这一段的任期里，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长就显得尤其重要。而在现在呢，正好遇上了这个美国这个大棒来了。那么当然，这个川普总统刚上台的时候，我们就谈过，我说这个将会有三个个性很强的领导人同时在这个世界上啊，世界舞台上活动，当然就是啊，川普、习先生和这个普京。那现在来看呢，实际上习先生和普京这个过去这一段的交往中间，我们其实也已经有这种预感，就是哎，互相在这个试手劲儿啊。这个这一次呢，我觉得就是川普先生突然更换了白宫的团队，其实我觉得这一手是很重要，就是在贸易战啊宣布要打贸易战之前，他做了这个动作，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原来可能中国政府啊或者中国的执政党他想靠这个游说来这个来延缓或者是消除这种贸易战，但是呢，现在突然把这个团队换了以后，就原来的布局就被打乱了。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川普突然宣布了这个这种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方案，这个确实是一个下马威。首先，刘鹤去就遭了一个下马威。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习先生他其实是不懂经济啊，这点我看。这个好像陆克文什么，就其他一些领导人或者前领导人也承认这一点，这不是我说。那么现在就靠王岐山，这王岐山能不能使上劲儿？ 片我们看这个王岐山，在他这个就任副主席之前和之后，都在频繁的活动，啊，和这些各国的政要，包括美国的，这个一些政治人物都在会面。那么我想这个，这种勾兑是不是还能有效？现在还很难说。
嗯。
但是我感觉啊，现在当然这个总统备忘录这个清单还要15天才能有个初步结论，现在还是评估。
嗯。
那么到底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打击中国产品这个清单呢，非常有趣。就是说，一个呢，它是对这个钢啊、铝啊这些跟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关的战略性物资，啊，这个它列入了。还有一个就是把几乎所有列入中国制造2025的这些高端制造业的项目，啊，这个比如说科技产品，比如芯片，还有精密设备，还有航空的一些产品，还有各种高科技的配件，它都列入以后，因此啊，它就可以断绝什么呢？外国投资中国这个高端制造业的这条渠道。
嗯，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釜底抽薪，对于中国制造来讲，这是一个釜底抽薪。
嗯，
所以这一手玩的是比较厉害。啊，他等于把这个中国制造，还有这个中国制造，他打击，然后拆台这个世界工厂，这样呢，我觉得这个后果可能比那个其他的都要严重，因为中国现在只是这个好像一种表态性的说要对美国部分产品征关税，
嗯，
征的都是一些农产品，那这个相比之下，美国的打击手段是非常之凌厉。
是的，
所以给人的感觉呢，就像是，中国变成一个工业国了，美国变成一个农业国了，
嗯，
其实是正好相反。
是的，
现在人家打的就是你的要害。谢谢。
看起来，川普的确呢，啊，不仅仅是经贸利益，而且呢有更大的考量。现在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我们把他接进来吧。啊，接电话啊，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
我作为中国人，我认为这个美国发起这个贸易战呢，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有些中国学者说一些硬话，说是美国损失大，中国损失少。其实谁损失大，谁损失小，都是损失。还有的学者过分强硬，什么不进口美国大豆？这美国大豆进口到中国呢，不是因为咱们对美国扶贫，而是它的价格便宜。
嗯，
说我们应该考虑到什么问题，就应该心平气和的讨论问题，就是解决两国的分歧，在这问题分歧，而且呢要推进改革开放。什么叫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什么存在呢？就计划经济的产物。
嗯，
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像你们所说的，那么中国的农民工这个称号是计划经济产物，
嗯，
那工人就是工人，农民就是农民，怎么有农民工呢？
好的，
是吧？这些问题啊，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好，
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的这位张先生，我们欢迎这种理性的声音啊。下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
喂，
请讲，王先生。嗯。
就是说，习近平想要打破这个世界的分工嘛。那毕竟中国，其实真正压榨中国人呢，就是这种奴隶工厂，然后美国人是这种奴隶工厂的最大受益人嘛。
嗯。
然后美国，你看中国集中权力要打破这一切，所以说，就是想要这种经济制裁嘛，必须打破这一切，否则啊，世世代代。就天天就做这种奴隶工厂，
好的，
翻不了身了。
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我们现在还有许多网友的这个网评，我给大家选读一下，各种观点都有。Susan Snyder 这位网友说，贸易战开打，中国消费者未必受到损失，因为大量的生活用品出不去，国内物价一定会下降的。再说呢，如果像汽车之类的商品，如果中国把关税从 25% 下降到与美国一样的 2.5%， 中国老百姓也会大大受益。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 他说，就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美国似乎无意和欧洲打贸易战，所以中美贸易战中中国没有胜算。我相信中共肯定会全力避免贸易战的，中国会向美国大幅度的让利。李中办这位啊，对不起啊，没有了，是啊 ，Longer Leo 这位网友说，美国不是说要600亿的钱吗？如果中共每年给美帝贡献1000亿，不就有和平了吗？毕竟中国有12亿人，啊，从每人身上抢100块也就够了，而且还有余，没有什么事情是花钱不能解决的。裴贵臣这位网友说，中国的石油期货成功就会慢慢的要美国的命，动摇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国和中国发难很正常，美国被中国逼到墙角不拼命才怪呢，就这么简单。王军，贸易战输家都是中国百姓权贵阶层，损失不大。杨帆这位网友说呢，中共与美国贸易战只会失败，原因很简单，独裁共产党贪污的资金大都存在海外，他们害怕被公开制裁啊，还有喜欢你啊，这一句话，无论中美都是百姓受伤，但是中国老百姓最受伤。我们刚才很多网友各种观点的这个啊评论都有啊，啊，我们将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逐步的请嘉宾们回应这个我们网友的这些观点。我们看到这次美国挥舞大棒呢，这个大棒呢实际不仅仅是贸易战，还有台湾旅行法和南中国海这样一套组合拳。但是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呢，说川普想要取得的实际是经贸利益，后面两个都仅仅是谈判的筹码。胡先生，您看这种说法怎么样，对吗？
上周五川普总统讲话就已经把整个贸易战和这个后面两件事，也就是台湾旅行法和这个美国军舰进入南海这两件事就加以区分。
嗯，
我也觉得呢，不能把贸易战和这个后面两件事等量齐观，因为这里有轻重缓急之分，有主次之分。那么贸易战呢是主要的，而且是当前的重点。另外，他也是希望在当下就能够见到某种效果的。当然后面呢，就是其实我看也不完全一样。你说美国军舰进入南海这件事儿，那么它的目的和原来一样啊，依然是要维护航行自由，反对中国政府所声称的对南海海域具有拥有主权，并没有什么新的目的，也不试图达到什么去完成某种新的意义。可是台湾旅行法就不一样，因为台湾旅行法确实比以前有很大的突破。和原来的台湾关系法相比呢，因为原来台湾关系法规定的是美台双方可以保持非官方的关系，而台湾旅行法呢是允许双方各级官员互访，也就是说现在的台湾旅行法打破了原来的美台双方只能进行非官方关系的这个限制啊，恢复了，至少是开始恢复了，或者说部分的恢复了双方的官方关系。这就等于是向着这个美台之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个目的迈进了很大一步。那所以他比以前有重大的突破，因此和那个军舰进入南海之时还不一样。但是相比之下呢，他和贸易战还是不同啊，因为他并这个目的呢，这个你说美国是不是要打算最后就和台湾恢复邦交啊，那么这个目的也许有这个目的，那至少呢它不是现在就要实现的目的啊。那显然就是如果中国能够在贸易问题上有所让步，那么美国就可能在对台湾的问题上呢放一放缓一缓，如果你中国在这方面贸易问题上不能不让步，那么美国就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呢再推一推再走一走。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和这个贸易战确实不完全一样。你从这个角度讲呢，你把它当成这个谈判的筹码也未尝不可。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Thank you.